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 TikTok 的这个问题啊。 TikTok 最近呢，这个被美国的这个国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就是 TikTok 呢，就是要就在美国把它卖出去，要呢就是撤，就把它禁了。但是在美国呢，这个 TikTok 上面有1亿7000万的使用者，所以呢，老百姓呢都已经习惯用了 TikTok， 所以 TikTok 的禁令呢，这个对很多人会带来正面的冲击。那么因为这个问题的牵涉的大，特别是 Donald Trump 本人呢，在竞选的时候也在 TikTok 上面呢，这个传送自己的消息，尝到了甜头，所以他呢也就上台以后，他就给了这个 TikTok 的一个缓令啊，就是缓解啊，就不要马上做。缓多久呢？我前天跟大家讲就是90天，那今天跟大家讲的是75天。那75天大家算算就是2个半月啊，这个2个半月之内你要就把它卖掉，要呢就啊想办法把它就撤出去了，就是这个。当然有很多人非常的反对。但是呢，美国人呢，这个也都做防备了，因为这个 TikTok 它在美国是美国政府反对，加上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在判决里面是也都表示了这个支持啊，这个 TikTok 是控制了美国人的这个言论，因为它收集了很多数据啊，这是它的讲法。所以呢，由于这个原因呢，很多人呢就做下一手，那么大家呢就找到了另外一个这个公众的平台，就是小红书。那么这个小红书呢，在上个礼拜开始，就由于 TikTok 将会被禁止呢，现在人气飙升，这个变化的非常的快啊。这个小红书呢是一个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平台，它跟 TikTok 还有一点不同啊。小红书大家如果打开小红书上面翻的上面呢，就有很多这种短的视频啊，也有一些呢讲比较这个轻松愉快的这个题目，讲饮食啊等等啊。我自己呢也有时候把我自己的节目放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因为这个平台呢它也蛮多人看的啊，就是。但这个平台的名字叫小红书，大家知道小红书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叫做毛主席语录的那个小红书，所以这个名称呢估计呢将来还是会惹到敏感。不过现在大家如果是用惯了 TikTok 想要转第二个平台，美国没有类似的平台啊，这样 TikTok 这种平台这个因为中国这个 TikTok 呢做得非常的这个聪明，有大量的人在做计算的做算法，非常好用。那么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哦，如果这个东西不行我们就换小红书。那个小红书呢是属于中国的互联网的一个大公司，叫做字节跳动，那它是旗下的一个组织。那么礼拜天在美国已经暂停的服务，并且呢在美国网上可以买到下载这个 TikTok 的这些呢现在都停止了啊。现在因为总统已经下了命令了，大家也就不会再卖这个小红书，并且在美国呢你可以用，但是呢就慢慢就要退出去了。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法律要求这个禁止这个平台，或者你就卖出去。那么 Donald Trump 呢礼拜一上任以后就发布了行政命令啊，当然这个行政命令呢是暂缓执行禁令。那么大家估计 TikTok 呢会重新上线，但是很多人对 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呢是存在很多疑问。所以呢很多人呢现在就是小红书就觉得这个好用。小红书在英文里面叫 Red Note 啊， Note 就做笔记啊，叫 Red Note 啊。小红书在中文里面就更加直接了，就跟文化革命叫小红书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突然间它呢就非常的这个走红。上个礼拜周末，今天是礼拜三了，就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小红书呢它就增加了一项功能，突然间呢一天增加了一个功能，就允许呢用普通话啊和英语之间呢它能够翻译帖子和评论，那就是很快有英语和这个普通话之间的翻译。那中国本一些方言是不行，但普通话是行的，也就是国语了。那么结果搞到前天就礼拜一，小红书 是变成了苹果下载量最高的应用程序，那排名是第一名，在过去的一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一直保持这个位置，到今天已经礼拜三了，那都是 number one 啊，就是最好的最受欢迎的。那个我们呢到礼拜一这个呢，我们看见有这个很多的人都转到这里来了，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帖子在小红书的浏览，叫 TikTok Refugee 啊， TikTok 就是抖音了， Refugee 是难民了，这个一个字连在一起叫TikTok Refugee， 就 TikTok 跑出来的难民。这种帖子我们现在看看呢，已经达到了3200万条，浏览量是23亿人次，那说明呢有多少人呢想找退路。那么大家说就是 TikTok 重新上线，这个很多美国人就说他们计划呢在小红书上面发帖，就不要再在 TikTok 上搞了，因为有一天政府把它禁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有些人就说我现在不去了，我现在换小红书。小红书的最初的这个在境外服务是很小的，因为它有语言的障碍，因为它是个中文的一个网络的平台，大家懂中文的人就不觉得有问题，但是你用外语的人是有问题的。那么所以有很多人呢是用的一些软件，比方说 ChatGPT 啊 Google 翻译工具来就了解一下，但这些基本上用这些 ChatGPT 来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国内生活的人。那么由于这个 TikTok 被禁呢，就现在很多人呢就跳到小红书啊，我就看见有好多美国人在这个小红书上说，我觉得这里真是很酷啊，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看到了他们和我们文化的差异啊，一切融合在一起啊。这个呢无论是 TikTok 还是美国的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上面都做不到的啊。这个很多人呢就在家里呢就做这样的视频，就放到小红书上去。这些视频呢我也看了几条，刚刚上去的这些都是跟美容啊饮食有关的，其实呢没有什么人关心，但是也有很多人呢是特别喜欢看这种的这个这样的帖子吧啊，短视频。那么当然呢这个有很多人呢也就试一试用这个小红书这个 RedNote，想知道一下这个中国国内对于这个容忍的程度，那么起码裸体是不能上的，带有武器枪支的照片是不能放的。当然这些人呢都没有政治倾向，他们不会发表一些对中国不满的言论啊，这些他们对他们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有些人呢这个在网络上呢就发了一些帖子，那么因为知道这个小红书的用户大部分是中国人，所以呢拍了一些去沃尔玛购物啊或者带几个孩子去吃饭要用多少钱呢，就放这些帖子上去。因为英文和普通话是可以对译的，所以呢就有很多中国人呢就最近去发觉小红书特别的热，因为呢有很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些话题呢事实上呢这个在中国的网络上呢有很多问题呢比较敏感的，比方说这个性取向，在中国呢不可能让你发表这个性取向。现在呢有些美国人在小红书上呢就开始讲自己的性取向，这个事情呢因为才刚刚过去三天，我呢估计小红书呢还没有反应过来，或者中国官方的这个审查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呢最近看到有几条讲自己这个性取向的这些内容呢都在小红书上发布，我估计没多久可能就删掉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人呢当然比较自由了，他们自己比方说在做什么工作，我看到有几个有几个人的工作他就拍了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是在石油钻井平台工作的，拍了自己的整个的过程，那放到小红书肯定有人欢迎的，因为中国人都不知道美国工人怎么工作。还有一个美国人呢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段，就是讲他医院里面怎么工作，拍了一些美国医院的内景啊。还有一个更简单，就是 Taco Bell， 这个 Taco Bell 就是一个快餐墨西哥的食品嘛，在美国的一个店，在 Taco Bell 里面的工作时间啊到底有多长啊，就发了这些。那当然这突然间这几天之内还不到一个礼拜，看的人非常多，小红书在中国呢非常受欢迎啊。 最主要的还不是小城市、中等城市，是大城市的这个白领。并且有些人说小红书最受欢迎的是年轻的女性啊，这个大城市工作的年轻的女性，这个北上广深这种后年轻的女孩子喜欢上。但是小红书呢一直是非常低调。那么小红书他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更新过公司的英文的新闻的网页。那么这个小红书呢其实也在着急，因为突然间涌进了这样大量的美国原来在 TikTok 上的这种流量的观众涌到小红书，小红书当然想赚这个生意了。那么所以小红书在招人啊，我看小红书去昨天的网站上，这招聘网站上就发布了差不多有十个职位的空缺。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工程师的职位。那么这个呢他的要求就是说要负责这个内容安全有应急能力的建设。我估计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涌入了大量的内容，这些内容有很多在中国是非常敏感的，得有人去管住。那么小红书呢另外呢是找这个实习生，要英语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特别优秀的实习生，他现在也在找。小红书呢是一家私人的控股的公司，他的总部呢在上海啊，他呢是那个母公司叫行营信息技术公司啊，行营边走边唱诗嘛，叫行营了，行营诗人嘛，叫行营信息技术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一个亿万富翁啊，也是企业家，叫毛文超，还有一个叫瞿芳，两夫妇拥有这个网络。那么到去年的七月份，那个小红书呢成立十多年以来已经募集了大概1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投资者呢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公司呢，这个都是一些真是有钱的公司了，比方说阿里巴巴、红杉还有腾讯。那么这些互联网公司呢是拥有中国最普遍使用的应用程序的这个微信，他们投资这个小红书。小红书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短视频啊，就你看见一些什么东西短的视频你发上去，你就能够网上大家能够分享。第二个还有静态的帖子，我就不知道静态帖子为什么有人看，后来发觉我自己也在看，因为呢它有些静态帖子就是书法，有些名人的书法他每天放在上面，比方蒋介石的书法，因为他有些这个王主啊，他找到了这些书法的原件，他每天就放一两封放上去。那我觉得哦，原来我也在看小红书啊。那么这些帖子呢，有时候呢有点像美国这个 Reddit 啊这种论坛的，它有很长的这个议论。那么 TikTok 和小红书呢，其实是一类的东西。那个小红书呢，它用专有的算法推荐定制的内容，那吸引大家不断的滚动这个浏览。我看小红书看得多呢，因为我看美术的多，所以里面有很多推荐给我的就是讲美术学校啊，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十大美院的这个评级等等，这些就不停的有这个发。那么就是因为我看得多，他就给我发这些多，我估计别人呢就不会有这么多。那么那个美国人呢对于这个美国政府停了 TikTok 呢也还比较反感的啊，这个到上个周末已经美国有50万个这个 TikTok 的用户就抗议美国说要禁止这个 TikTok。 那么所以呢说这个 TikTok 呢他们把自己叫做 TikTok refugee TikTok 难民，他们呢现在就跳槽加入小红书啊，他在上面呢交这个猫税，就是上面发布猫的照片和视频了。那么当时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在小红书上，他们对美国人加入呢觉得很好奇，就提出了很多问题了。我看了一下，有些说在美国农村每家有一个大农场、一栋大房子，甚至呢有几个孩子、几条大狗，是不是真的啊？这些美国人说那是的确是真的，因为美国的农民啊，所谓 farmer，基本上每一户美国的农民，这个 farmer 每一户拥有大概300多公顷的土地，那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有这么多土地的肯定有一个大房子。这个中国的对中国人来说呢这个觉得很好奇，这是最近的几天看到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人必须干两份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嘛。啊，他说美国人是不是地理概念很糟糕啊，很多人认为非洲是一个国家对不对啊，啊，有些人问是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每周能够休息两天呢等等，这是中国人问美国的。我看美国人看了以后，因为翻译以后呢觉得很好玩啊，就回答了。但美国人呢也像中国人呢就开始提问题，就是过去的几天啊，他说有一个问得很奇怪，我听说每个中国人都有一只大熊猫，这个完全开玩笑，因为大熊猫宣传的多了就以为是在中国像家猫一样，这个完全无非常无稽的问题啊。那么有个美国的这个上了小红书的用户说，你能告诉我我怎么能够买到一只小熊大熊猫啊，这个完全是傻瓜一样啊。那个当然有一个江苏的用户呢很冷幽默，他说是真的，他发布了一张照片，那就是一个 P 成的照片，就是熊猫在洗衣服的照片。那么所以呢这些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中国的上网的人比美国多，但中国每天上网这个看看抖音啊，看这个小红书大概有上十亿的人啊。但在这个背后呢有一支非常勤劳的一支这个工程师的大军在帮忙。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就讲讲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个网络的平台，就是小红书。突然间由于 TikTok 在美国即将被禁，这个小红书呢今天就火了，不得了，人多得不得了。那么我们说小红书呢也是非常好用的，因为呢这个小红书的背后有一支工程师的大军啊，就中国互联网的平台。那么他们在网站的设计，在功能和用户体验方面都是世界一流的啊，就 TikTok 和小红书这两样都是非常的聪明的。上海的小红书的办公室在新天地那个地方啊，我是去过的。那么为什么有更多的外国人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序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大家说难道美国没有吗？那个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的这些巨头呢他已经有一段时间准备是占领世界了。我们记得阿里巴巴2014年在纽约第一次公开这个募股的时候，那个时候多兴奋啊。我们记得这个滴滴2016年收购这个 Uber, 这个中国的品牌优步吗？我们记不记得这个 Facebook 曾经模仿微信，模仿硅谷的这个公司叫 Anderson, 这个 Horowitz,这家同名的合伙人宣传这个微信的强大功能吗？这些都是最厉害的。我们每几年以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互联网公司有五家是中国的。那么但到现在为止的情况有些变化。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腾讯呢是唯一在这个行列里面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原来全球市值十家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有五家是中国的，现在就剩下了这个腾讯一家。那么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呢，它现在依然是能够在世界上和任何一家公司竞争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主要的原因呢，我估计就是中国的这些互联网的员工比硅谷的同行呢他努力的工作，很多人呢都是996这个工作制。什么叫996？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这个叫996。这个在美国呢，基本上呢，这个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你怎么能够要求大家9点上班，9点下班，每个工作6天？不可能，中国就愿意。那么现在呢，这虽然有很多中国的这些互联网的公司已经遭到美国对于出口半导体的产品的这个禁令这个影响，但是他们依然呢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有非常大的这个进展。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已经慢慢忘记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红书的这个存在能顶替这个 TikTok 还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过程啊。那个我们看看以前啊这个过去的一些情况。 对，因为中国呢，不但这个网络发达，在网络建立防火墙方面，它也是非常强大的。2017年啊，大家就知道这个防火墙啊，这个防火墙是变成世界上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工具，就是在国内的人是看不到外面的东西，所以在中国国内的人要看到什么 YouTube 啊，看到这个等等这些外面的这些网络，包括 Google 你都看不见，他就做了一个防火墙，就把你防起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呢，就是用一种非常快的速度把自己的这个网络工具发展，不但呢自己内部的做得非常好，并且呢能够做到自己的人看不到外部的东西，那外部的人当然可以看见内部了。2017年腾讯的营业收入一年增长了 56%，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在2017年它的营收飙升了 60%。 那么滴滴也是从国际的投资人那里，它居然募集到差不多100亿美元的资金。你想这个外国多看好中国啊。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到2025年，我们看看那个2017年的事情，大家觉得非常遥远，因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想要再这样发展，那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最近中国这个大家知道已经这个最出现了最严重的经济的这个困难，那个很多人说这个政府在说2024年我们有 5% 的经济增长，后来退到说 4.8% 的增长，现在有多少人相信呢？就不知道。现在消费者的信息呢很低迷，那么包括这个有几个非常在中国卖得很好的这个品牌啊，像这个优衣库，还有美国的星巴克咖啡，这个中国已经蓬勃发展了好多年的品牌，现在呢客户都走掉了，就留给更加便宜的品牌，因为大家现在很在乎价格，那就不一定到日本的优衣库，到美国的星巴克去消费了，我们去找更加便宜的。所以呢，这个整体的情况来说，这个整体的国家经济情况不佳，那么这个支柱行业之一的这个网上的平台，它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现在的人口的各个方面都会影响目前的这个消费啊。中国人口已经连续3年呢在下降，大型的科技公司的平台上很难再找到新的用户，微信的平台上大概有14亿个账户，这个比中国的人口还要多。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小红书这样的非常针对年轻的富裕的大城市的女性用户的这个叫做二线社交媒体，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一共只有3亿用户。不过最近美国把 TikTok 要禁了，这一下从外国跳到小红书上，这个人就多了。我估计小红书为了扩展海外市场，恐怕最近呢会有很大的一些改变。那么所以呢，对于小红书这样类似的平台来说呢，他们要向国际扩张了。他原来一直是很满足于国内的市场，觉得国内市场就完全够了，现在要向对外的扩张。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最能够对海外扩张是 TikTok 啊，这个字节跳动。字节跳动由于海外业务的成功，已经变成各个行业羡慕的对象了。它这个完全打破了这个汉语的这个边界，用英语的平台做了 TikTok 这个公司，在西方的社会里面赢得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客户。那么当然美国现在禁止了 TikTok 的这个扩张，那么并且禁止了 TikTok 在美国的这个应用，估计这个就显示了中国的目前的互联网公司在海外扩张的难度。那么当然国内呢，对于私营企业的这个管控呢也越来越严，那么而世界各国呢也不愿意把自己本国民众的个人信息、个人的这个数字交给呢这个中国的公司，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问题。因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外部的世界，他们就不信任这个所谓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呢，这个基本上主要的这个产业都是政府拥有的，那么所以呢，所谓的私营部门拥有的公司可能问题很大啊。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些民营经济啊有点如履薄冰，互联网公司肯定受到严格的调查，那么他们想要生存呢，就必须通过严格的自我审查才能生存。那么近年以来，所有的大型企业基本上都有过从应用商店下架的这个情况，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罚款的这种情况非常多的。这个数字行业也不是这个国家政府非常喜欢的一个行业，因为经常呢就会走这个擦边球，这个所以觉得受不了。所以呢，这个总体来说呢，所以这个行业在中国呢，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恐怕很难保持这个生机勃勃。那么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这个 TikTok 呢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它在美国的这个办公楼呢是在这个硅谷，在加州的圣何塞，有个很大的大楼。那么但是从2020年到2021年，我们看到中国的国内对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滴滴啊，这个打车、腾讯视频游戏，这个都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打击啊。这个特别呢是要让这些公司呢，这个要自己进行审查。那么新冠清零的措施，2022年这个使得经济呢变得非常糟糕，有很多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好几年以来都陷入了财政的亏损。那么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方说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啊等等，所以呢这种大家对中国的这个有一个不同的看法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说现在全世界出现了很多人对于中国这样的互联网的公司呢，他慢慢不感兴趣。那么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大家放弃了 TikTok， 但是还是想找一个地方登录，那发觉这个 Red Note 这个小红书呢可能是一个可以转移的地方，那所以最近这几天呢跳到小红书上的人呢就特别多啊。这个是讲到今天呢，我最后跟用一点时间讲讲这个过年呢。大家知道今年春运啊已经启动了一个礼拜啊，就春运就是春节要回家，那么中国官方呢就说春运的人特别多。我昨天跟大家讲，有些人估计今年春运的人数呢，在路上跑的人会有90亿人次，就每个人呢移动好几次，那就变成很大。那么我再看看中国国内的报道呢，是这个广铁集团，就广州铁路局吧，广铁集团，他就表示说客流量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已经达到了1330万人次，1300万人次，说比去年的同期则多了32万人次啊，这个增长了。那么但是呢，这个网上呢也有些人说这个的确有些地方多，但有些人就少。那个最多的呢就是高铁啊，讲的最多的说高铁呢到现在为止人都不多，但是绿皮车呢就坐满了。大家知道绿皮车呢就是以前的那种慢的这个内燃机牵动的火车，价格非常便宜啊，大家挤一挤就回家了。我们知道这个回家的人呢主要是这个沿海地区打工，要回到内陆去啊，比方说从广东回到湖南、湖北、河南，从上海回到安徽、江西，这种人是比较多的。从北京回到河北、河南或者山东啊，或者东北，我估计东北少出来打工的这种人呢是比较多。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统计数字呢就用沿海的公司，其中用广铁，就广州铁路局，这个用的比较多，因为广东有大量的打工的人要回家。那么所以呢有些人说这个今年呢高铁呢是比较少的，因为呢有很多人去买票，就是买票的时候呢就说没有票了，这个一等座没有多少张票，二等座也没有多少票，结果呢上了高铁以后呢发觉呢就没有人把票留着，但是就没有人。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不用。大家说奇怪了，过这个春节为什么回家不上高铁呢？我估计第一个时间还没有到，就这几天恐怕人会越来越多。但是呢，价钱估计是一个问题的。我今天看到网上有个人说，这个从广州坐那个绿皮车到长沙要9个钟头，那个100块钱就够了，就100块钱就回家。那么如果坐高铁从广州回到长沙呢，要400块，贵了4倍。所以呢，很多人呢，当然是打工嘛，一分钱也是钱呐、啊。所以呢，宁愿自己挤一下，9个钟头回到长沙，比这个3-4个钟头回到长沙坐高铁呢，要省很多钱。所以呢，就多。有很多人说，今年坐绿皮车的人呢，显然比往年更多。所以绿皮车呢非常拥挤，走道上都站的是人。这个火车的上下门口啊，卫生间呢都站满人啊，这个里面装了很多的货物啊，皮箱人员挤得满满啊。讲法呢就是说现在经济不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政府呢也减少绿皮车这个班次，所以呢有很多人呢收入不是很高，要回家买绿皮车还买不到啊，绿皮车全爆满了，所以呢只能去买高铁的票，有些被迫的意思。那这些是我今天在网上看到的，具体是不是这样呢并不知道啊，但是讲给大家呢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大家知道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所以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会继续的和大家讲些关于过春节的这样节目。好的，谢谢大家，我明天再聊啊，拜拜。